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
哎，陆家你好，谢谢您上两个礼拜和我做的访问，很多弟兄姐妹听了都觉得啊，很得造就，很有鼓励啊。
感谢主。
感谢主啊，感谢主。哎，我们今天算是圣诞夜，下星期五呢是年夜，你看看这两个赶得好，都是咱们两个需要做的节目。那我们今天来谈一些什么呢？
谈牧羊人在旷野。
可以啊，因为我想这个基本的圣诞夜的故事大家都晓得啊，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这个福音书记载耶稣诞生的经过啊，也不过就这么几百个字。
是，
可是这里边呢，对传道的人来说啊，你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可以说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你从这个几百个字里边呢，就要能够生出许许多多的福音信息来啊，有关救恩一切的事情在这里边其实都讲得很清楚。
嗯，
乍听起来是个坏消息，你怎么样用四百个字，像路加福音不过就是四百出头吧，
我给大家传福音。
对，马太福音可能比那更少，怎么给大家传福音。
嗯，
那好消息是什么呢？这里边真能传出福音来，你看看，单是从这几百个字里面就引出有多少的音乐、艺术、文学，是不是？
是，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你不可能从任何中国的历史记载里边就几百个字，能够生出这么多的东西来。
嗯
啊，那之所以会生出这么多的东西来呢？啊，我在想，至少有两个原因。啊，这是可能还有更多的原因，但是我能想到的很清楚的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时代是神在介入人的历史，这件事情是神做的，啊，那当然这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这个不单是神介入人，在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呢，在我们身上又可以被重复经历。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圣诞夜，都有他的圣诞节，这里面有他与我们直接切身相关的意义，所以才能够2000年以来有这么多的人从这里面得到好像无穷尽的，外人看起来像是灵感一样的，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是很自然的事情。
嗯，
啊，至少我能想到是这两个原因。那这两个根基上呢，你去思想的话，就传福音就比较容易了。今天我们不如这样子啊，就是基本的记载啊，历史啊，这个圣诞的所谓的故事啊，大家都知道，不如我们来想想看到底有多少的角度可以来就像假如说你需要传一个圣诞夜的信息，你今天晚上的信息，甚至到了年夜还可以传，因为还很靠近嘛，大家还在思想这件事情。
嗯，
对不对？哎，你有多少的角度可以从这个福音书的记载里边发展出一个福音信息来，要不要试试看？
多少个角度啊？
哎，听懂我的意思吧？你就说，哎，从比如说圣诞夜有哪一些的这个，我们就说剧情好了，有哪一些的角色，或者哪一些的这个经过啊，是可以拿来做一个讲道的根本，传福音信息的根本，从那个地方可以发展一个很好的福音信息来。
能想到几个咯？
你想到几个？第一个
就是我们路加福音吗？
你们路加福音好。
路加福音报名上册
啊，第一个是报名上册啊，看一看这第二章，这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这该撒是凯撒的意思，雅古士都就是应该就是奥古斯丁，对，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个怎么讲呢？
报名上册就是有点像中国的人口普查嘛。
人口普查，对。
因为犹太人太会生了，估计是。
但这时候报名上册，它是叫天下人民，那就不只是犹太人了。 美国这里刚刚过了，2010年刚刚过了一次报名，上次。
啊，中国也是。
美国这里每10年查一次，查的时候很舒服啊，你不用。他这里是说这个，他要报名上册的时候，众人需要各归各城报名上册，这可麻烦了。
是啊，有些人做生意做到老远的地方都得回去。
对啊，这我也有点不太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大概省事儿。
祖籍嘛，这中国人就是叫祖籍在哪里，回祖籍。叶落归根的。
回祖籍。美国这里是这个有人口普查员啊，挨家挨户去找你啊，所以那个时候政府还一下子那个这个好像失业率一下子降低，那是因为很多的人口普查员，事情做到10月做完了。一下失业率又升高了。
那那边的黑户会变白户吗？
这个跟黑白户没关系，它主要就是看你这里哪一个族群的人口有多少，然后跟政府的这个税收的分配啊，它怎么样把钱你有多少人就可以领多少钱嘛。钱多好办事啊，你的教育基金啊，你其他的公共设施啊，都跟你这个地方的人口有关系。
是是是。
对不对？尤其美国这个少数民族，它要人数多一点的话呢，就多一点联邦补助了。基本的思想是这样子的。Yeah, 然后明后年又要重新划这个选区选票区，所以他们也是很注意这事儿。
人就是钱呢。
这美国的这个人口普查背后都有一大堆的政治意义，就是很多人会很会动心思怎么用这个数字啊来办事儿。在当时的话可能方便管理吧，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这个罗马帝国要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那个报名上册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呢？
上帝可能也在数点呢。
这个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可能想象的，对还没信主的人来讲，这个就比较好像离他有点远了，是吧？
是。
Yeah. 那再往下念呢，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从这些的记录看起来，首先我们大概知道啊，因为这些福音书都是流传下来，当时啊，路加是个当时的活人，而且他写这个路加福音，我们讲过，是给当时做官的人去读的。
是
啊，至少从这里边看起来，这些的历史事实是不太容易去被怎么样被争论的。
对
啊，今天我们常常就有人讲说，哎呀，这个与历史不合，其实这个就是历史了。
那个报名上册的事也是真的有这么回事。
很多考古的人他们就说从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我们没有找到这件事情，哎，你现在能够有的古时候的资料到底是多少，因为这个其实算是最正宗的当时的历史资料。这些事情如果错呢，这些细节上如果错，这个福音书根本就传不下来的啊。
是，
今天不信的人就是每次都要说这是后人捏造，后人捏造了，好吧，你去说吧，对不对？
反正这个事情故事情节是这么发展的，反正就有这么一家人，就上犹太人。
在当时的是什么时代什么地方，谁做官谁做王，通通都是记载的清清楚楚在这里边啊。这个不是像司马迁去周游列国后来收集了一些史料，这是根本就是当时的人记载下来的东西，所以我们首先知道这件事情是真正发生的啊。它不只是一个传说，或者某某人在山洞里看见天使跟他说话，跟那个东西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卫一族一家的人啊，那啊还有这个伯利恒，这些当然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稍微跟听的人稍微讲一下为什么这事儿这么重要啊，因为在讲马太福音家谱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其实这个犹太人呢，也可以写新约圣经的啊，像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怎么样？
耶稣基督的家谱。
你只要把耶稣两个字拿掉就可以了。犹太人是绝对会同意这件事情，因为所谓的弥赛亚是就是这么记的，从亚伯拉罕生到大卫做王，这个血统，弥赛亚一定要从这里面出来。这个所谓基督一定要从这个里面出来，但是这个基督到底是谁，他们是空白。那照着新约圣经，到我们基督徒的说法，那个基督就是耶稣， 所以新约圣经就是看犹太人记不记了，他要记的话他绝对可以至少记到这个地步，甚至记到以色列王国都可以啊。
没错，
王国以后怎么办呢？那这个约瑟他们就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大卫从前是以色列的王，神跟他应许将来从你的子孙里面，他和大卫立了约，对不对？你的儿子，你里面有一个后裔呢，是这个啊，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的王位直到永远，他的国权没有穷尽，对不对？
嗯。
那这个时候基督来了，基督来的时候呢，哎，很有意思啊，却是借着什么样的东西来的呢？上帝怎么做事呢？是直接从天上做事，哎，救主下降，还是哎，居然是借着这个罗马皇帝啊？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让他回到伯利恒去。
嗯，
这里已经开始有一点福音的苗头了。表面上我们看的好像是罗马皇帝在那做主，他在那下令，对不对？
对。
但实际上呢，这些事情的背后呢，哎，上帝的手在那里，因为他很早就在弥迦书里面讲了啊，就像马太福音里面说的，从伯利恒啊，在犹太诸城中你不是最小的，因为从你那里呢。要怎么样啊？
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羊为以色列民。
但这个君王是怎么来到伯利恒的？居然是罗马皇帝下令，叫天下人各归各城，他们就不知不觉地来到伯利恒。
嗯，
那并不是约瑟和玛利亚，哎，因为玛利亚知道自己这个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又熟知圣经，知道基督要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们赶快赶回伯利恒去生这个救主。
那应该不会，我看他们也是真的挺赶，很多人也很赶，要不然到了这个伯利恒为什么就没有地方住呢？显然
是啊，很多人都回来，那个时候他们大概有相当多的这个本家亲戚啊都回来了，是挺热闹的，是不是？但是你看神做事并不需要人的100%的明白与合作，
嗯，
只要你顺从就好了。你顺从圣灵，在你身上怀了孕啊，约瑟顺从圣灵，顺从天使的话，把玛利亚娶过来啊，然后还要顺从什么呢？罗马皇帝的命令，他要你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就是了。这时候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甚至没有一个天使来跟他们讲，你们要回去啊，你们不要怕啊。虽然说罗马皇帝下令，可是是上帝的旨意在背后啊啊！因为先知书里面记着说，救主要从、
这个太高了。
对对呀、啊，我们只需要顺从我们所需要做的那一部分。我们对于神全盘的计划，其实没有一个所谓完全的掌握了解的必要啊。这个就是像我们在最近和肖范我们在做这个，刚刚又在谈到这个所谓预定论的问题，对不对？你干嘛需要知道这么多？
对，
你知道了你想帮忙吗？你知道了帮忙一定帮到吗？一定帮到吗？因为假如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知道这个先知的话，我们现在就这么讲好了，他们两个可有学问了。约瑟不单是个异人啊，把玛利亚娶了，而且他立刻去查考圣经，要知道说这个基督当生在何处。一看，哎呦，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不对，赶快往回搬。那往回搬怎么办呢？你想，他如果很早很早就到了伯利恒，有什么事情就会不一样了。
基督就不会生在马槽里了。
哎，对对对对对，不会客店没地方。
我就想说呢，那个神如他有能力啊，他绝对可以暗中帮助约瑟也好啊，你就别走到什么客店那个地方说，哎呀，他太太要生了，你就说稍微换到一个好人家，对不对？
就是啦，早点联络嘛，这不亲戚朋友总有的啦，那不既然都是本乡的人，
偏偏要在那个店的门口，实在不行了，赶紧要去生去了。
对，他说因为客店没有地方，这是很出名的事情了，那是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什么？
客店里没有地方。
客店没有地方，他到了那个地方呢，他就必须要生产了。这我觉得跟他骑的小毛驴有点关系了。
小毛驴走不快，太重了。
颠呢、啊、颠呢、啊、颠呢、啊，你太太刚生孩子，
颠了太久。
就你经得起这么颠吗？当然我们一般说他是骑驴，但是他真的是骑驴来的吗？我们晓不晓得这事儿？
嗯，我不是太清楚的。
好像没有说他到底骑什么，总之他是骑着牲口， 不论他骑驴、骑牛、骑牲口、骑骆驼，这要产妇哪里经得起这么颠呢？就客店没地方，哎，客店没地方往哪里一摆，那就生出来，就生出来了，
嗯，
对不对？好，那讲到这里那就行了，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上帝当然有办法让他弄个客店，是不是？在这边讲是有没有 reservation 啊？在美国干什么都要 reservation， 要先预定，定好了，那你到了多晚多么紧急呢，你都可以有你的房间，是不是？还有信用卡，我们这边是讲订了房间再把信用卡号码给他，你六点钟没到啊，他那个信用卡就自动呢从你的信用卡里面取款，所以你哪怕六点钟没到，你半夜十二点钟到了，你还有没有房间呢？还有房间，还有房间。可是神成了肉身，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来到他应该到的地方，他的本地本乡本族哦，没有人接待他，而且到了一个客店，是不是？到客店咱们就用银子了，是不是？那他们来这总是还预备了一点钱的嘛，但是连客店都没有地方，那这时候对我们传福音的人来讲呢，就有的讲了，对不对？这也是大家最常讲的一个重点，那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可以装得下全世界，就是装不下，是吧？就是装不下主耶稣。对对对对对，因为无论是谁，尤其这个留学生来到美国是打点什么东西啊？
打点自己的将来了，前途。
哎，那个前途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客店嘛，
给别人看的。
哎，不但是给别人看，而且是体面的嘛，
给有身份、有付得起这个租金，你看得上
吗？对，我们自己也是打点好了客店，可以出租啊。对不对？尤其现在的教育制度，他只管张罗你的课点，他绝对不张罗你的什么，不张罗你的马槽。
是，
有没有人因为太自私了，所以学校不给他文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一般来说不太会的。
就是，或你这个人脾气太大了，对不对？博士学位不给你了。
对啊，他考试论文通过了。
对嘛？啊，你是同性恋，或者是你有淫乱的罪啊，所以呢，你就不能毕业。哎呀，哪有这种事情啊？我们都是管人家的课点，只要你论文做出来，老师要你教的你教出来了，学校要你做的你做出来了，这个统统叫做课点，对不对？那马槽是什么呢？马槽就是你见不得人的地方啊，你来住课点没有意思叫你去住的地方，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啊，那马槽肯定就是。有味道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寄圣诞卡的时候一个最大的误导。你看圣诞卡上那个马槽可真漂亮，是不是？
是啊。
哦，现在这个圣诞卡打开还有音乐的，
对，还有亮片，还有亮晶晶的东西。
就是啊，外面下雪，
像是皇宫一样，还有灯光呢。
对呀、啊，你现在小娃娃，你们小娃娃才生下来才满月，你们住的地方也开始冷了，要不要把它拿到外面去？放在马槽里面，对对对对对，就在一个草棚底下，是不是、啊？外面还在下雪，
还有臭味，
就是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从圣经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你首先传福音的时候把这个圣诞卡的印象给它去掉啊，那到底一个真实的景况是什么？那同时另外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好多人认为说这个马槽还有东方这个几个博士啊、几个王啊带礼物来啊。
嗯，那个时候他们来圣经马太福音那边写，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是小孩子了。
对了，而且是在屋子里，在房子里，所以已经不是在马槽里。
也不是三个。
对，没说是几个，对吧？没说是几个。嗯，哎，我还想到一件事情，这一般我们都知道他们送的是这个黄金、没药和乳香啊。
是。
对不对？我听很多人讲这个东西的意义，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个非常，他那个礼物其实送得非常及时，有个最好的意义，我还没听人家讲过。咱们世外桃源值得爆料一下，对。
马上能住客店了是吧？
不是，那时候他已经不在客店，他已经在房子里边，所以他那时候他并没有去一个住客店的需要。可是他这个黄金乳香和没药啊，一送了有什么好处呢？你知道吗？
一送。
嗯，送给约瑟和玛利亚，对。
所有人都知道他有钱了。
不是，因为他们离开耶稣，这个在梦中被主指示说希律王要害他们。
嗯，
这几个博士呢就换了一条路回去了。那约瑟也被梦中指示，他就连夜起来往哪儿去了？
埃及去了。
对呀，你看这个黄金、乳香和墨药，这是送对了吧？
路上有盘缠了。
啊，就是了，要不然他到埃及怎么办呢？
埃及又很富，物价
比较。他们是穷人家，这三个东西在埃及都可以换钞票的。
是，这个从来没想到。
对，我就说嘛，对不对？就是世外桃源毒解啊。
而且是逃难的啊，一样哈，因为躲避西流，连夜就要逃，
连夜就逃啊。对，所以这个送的挺好了，可能东西都打都预备好，就跟信用卡一样啊。
这一待都可以待好久哎，在埃及
可以待好久。是啊，说不定那个时候黄金也涨价，是不是像现在一样？所以送的很好哎。但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传福音的重点，就是这个圣诞夜的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可能在这里从路加福音这里来讲呢，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神要生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什么打开来给他？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马槽打开来给他。对，因为这里已经讲了，客店没有地方。现在基本上福音朋友在问的问题都是从哪里问出来的问题啊？
客店里。
对，他的客店里。哎，这个创造论跟进化论，这是什么客店？这都是你学校学来的东西，对不对？体面的东西，有知识的东西。
对，就是啊，很多福音朋友谈论传福音的时候，往往是讲这种很有学问的问题。
哎，好像看看上帝这事情做得好不好，是不是？做得好呢，我同意。
对，你要问他是不是个罪人、自私、有犯过各样的罪，他就说：“哎，这个问题等一会儿，你先把这些问题给我搭上。”
就是啦，但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客店是有没有地方的？没地方的。你再怎么弄，这个客店里面没有地方容得下耶稣。这就是神为什么当时要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站在福音的立场呢，一个人不可能是因为理智上的同意而信主，这件事情传道的人就需要从根本上放弃了。我们传福音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或者是一个
道理上的劝说。
哎，我们就是想说，我今天去讲什么，我如果讲这个听的人会怎么想，那我再怎么去讲呢，让听的人能够被我说服了啊，或者我听起来更体面更有道理一点，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逻辑如果很 OK，
逻辑也好，或者信耶稣的好处也好啊，这个你为什么应该信耶稣啊，
客店会让你蓬荜辉煌，
对，让你心里面有平安，这就讲的固然是没错，可是你要圣灵真正动工，实际上我们是要指出人人都有马槽。你第一，你找到你的马槽；第二，你承认这个马槽是马槽；第三呢，只要你愿意把这个马槽打开，耶稣并不嫌弃你的马槽，相反的，耶稣正是要生在我们的这个马槽里边。
哎，我以前也真的有试过，有一个圣诞节，跟那个学生就是跟他们说嘛，我们人里面都有这样一个马槽，污秽的思想全都在里面，那时候问他们说，哎，是不是啊？
他们说什么了？
他们都点点头，他说是，只有一部分东西他是不愿意拿出去给那些其他人看的，他就是藏在后面。
对，可是基督要生就生在这个马槽里，哎，这真的是一个很，怎么讲啊？要是当时没有这样发生的话呢，这不是从人想出来的一个东西。是不是？你看他这个事情发生，他多么的贴切，这个就不是一个比喻了。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当成比喻来传福音，可是这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绝对不是比喻，而是真真实实的。基督从诞生开始，他就是不要诞生在你的客店里，不是因为他不配得，而是因为我们的客店已经没有地方了。这个世界的思想，这个世界的教育，这世界的一切的学问，在背后有一个与神为敌的倾向啊，有一个与神为敌的其实就是方向。但是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听这个话觉得很刺耳，你说真的是这样吗？哎，照圣经看真的是这样，但是客店没有地方，因为客店没有地方，整个是一个道理逻辑性的啊。但是这句话应该就够了啊，所以他就生在马槽里，他没有不愿意生在马槽里，实际上他宁愿生在马槽里啊。这是一个所谓的记号，这是一个基督的记号。那这个记号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起来，就是他自己卑微啊，取了罪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状，来住在我们中间啊。今天耶稣也是一样，他要借着 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他要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救恩呢，来住在你的心里，住在我的心里啊。那啊，我想我们这个道理呢，也就讲到这里啊。今天又是圣诞夜，所以或许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呢，还是带着听众朋友做一个祷告啊。你要是从来没有这样做，你没有接受耶稣，就请你啊，你可以把你的眼睛闭起来啊，你不闭也没关系，但是你基本上你心里面也要诚心的把你的马槽转向主啊，让主耶稣2000年以前怎么住在那个马槽里，今天也住在你的马槽里。从某方面来讲，圣诞卡画的也针对，一旦基督进到这个马槽里啊，他就能够照亮你的马槽，最脏最臭最见不得人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温馨最平安的地方。
亲爱的天父，我向你承认，在我的心里也有一个马槽，它阴暗肮脏，不愿被别人看见。尽管我花费一生来打点我的客店，可你知道我的心，我的马槽依旧令我厌恶，没有盼望。主啊，我把它转向你，你是造我的神，唯有你能够照亮我的马槽，唯有你不嫌弃我的马槽，你反而愿意把自己给我，为了我的罪来到世上，生在马槽里，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救我。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在这个圣诞的前夕，也来到我心中的马槽里，做我生命的光，照明我的黑暗。我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